山寨探案十六，龙鼓滩少女相思案。原在重案组往常系列惊人凶杀案。的士在香港周围都见得到的了，但是在渺无人迹的沙滩上面竟然有一部的士，令到他们觉得这件事很奇怪。他们是两个揸着电单车例行巡逻的警员。1987年11月17日凌晨1点钟，他们驶经屯门龙鼓滩那阵，电单车的车头灯照到沙滩上面有一部的士。对于奇怪的事查根问底是警员的职责。两个警员将电单车泊在路边，拿出电筒向着那部的士照去，车入面似乎没有人。两个警员小心翼翼地走落沙滩，当时正是退潮，沙是软绵绵的，不怪得那部的士的车胎已经深陷在泥沙入面了。藉着电筒的光线，警员见到的士入面的座位和地板被水浸过。最令警员惊异的是后座的椅背、车门边和门边对下的沙地都有大滩血迹。两个警员试图打开车门，发现全部都上了锁。警员认为这件事有可疑，透过通讯器向上级报告。警员扼要地说，我们是公路巡逻队的警员，依家龙鼓滩沙滩上面发现了一部可疑的士，车牌是叉利蛇仔82叉叉，车上面有大量血迹，麻烦查一查是失车同埋之前有没有交通意外发生过。今日电脑显示这部不是失车来的，较早前亦都没有接过这部车有交通意外的报告。你们继续在现场监视先，如果有人企图移动这个的士，你们就问下去啦。上级答复和指令透过通讯器传了过来。在漆黑的夜空，东方首先出现一线鱼肚白色，鱼肚白色逐渐向西扩散，最后连最后一线的黑暗亦都驱走了。朝头早八点几，两个警员已经等了7个多钟了，但是还未见到有人来接班。不过虽然没人来接班，但是有一部拖车就来了。看情形是要来拖那部的士的。两个警员问拖车司机是不是来拖车，还有那部的士的车主是谁。拖车上面有后生仔跟警员说，他就是那部的士的车主了。他对于车上面血迹有以下解释。昨晚十二点几，我揸车经过中屋村村口那阵，突然之间有个血人在路边扑出来，截停了我的车。他说被人斩伤，哎我送去医院。我见到人命攸关，今天再扶了上车送去医院了。之后我揸车离开医院，经过这里那阵灵机一触，将车驶入沙滩，用海水清洗血迹。点知啲血迹仲未洗晒，个车胎已经陷咗泥沙入边啦，架车就开唔喐啦。咁我用无线电呢个的士台同我叫拖车，点知会引起你哋误会。警员听咗嗰个青年咁样解释之后就讲：哦，原来咁样，我哋仲以为发生咩事添。不过我哋喺循例抄低你嘅个人资料，麻烦俾个身份证我睇下。嗰个青年叫黄世伟。32岁，以前做过警员的。他和妻子和读二年班的仔，3年之前入住屯门蝴蝶村蝶舞楼。黄世伟妻子在电脑公司做嘢的。你正话将伤者送去哪间医院话？博爱医院。回程那阵你行哪条路的？青山公路。警员对黄世伟的答复好满意，他讲：依家沙滩的沙仲好松，不是那么容易拖到架车的，不如等水涨一阵将架车浮起就容易拖啲啦。依家我哋返警署等潮涨先再嚟过啦，而且我哋都要返警署交更。 咁点得㗎？架车俾海水浸过唔係就会生锈咩？王世伟冲口而出咁讲，有乜紧要啊，我哋一齐走啦。警员咁样回答佢。一行人包括拖车司机一齐返到警署。喺途中警员已将情况通知上峰。呢、这个时间青山警署助理指挥官刑事吴家升率领探员到场，在的士里里外外搜查，发现不少可疑的情况。到了警署之后，王世伟被带到侦讯室，探员将正话警员所问的问题再问一次，所得的答复完全一样。王先生，你说中屋村村口接载了个满身鲜血的人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你将送到哪间医院啊？元朗博爱医院。当时是几点钟啊？12点几。你离开医院那阵是几点啊？我没留意到啊。12点半相信都会有啩。有的。你用了几个时间清洗血迹啊？大约半个钟啊。你份的士开不到，就无线电和的士台要求拖车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当时大约1点半，是不是？是啊。这个时候另一个探员拿着公文夹入到来，原先一个探员说，麻烦你将你手头的资料告诉黄先生啦。那个探员的报告有以下各点。中屋村路口未发现任何血迹，亦都没有收过伤人报告。在昨晚11点到1点钟期间，元朗博爱医院没有收过任何伤者。根据999电台记录，两个巡警在凌晨1点03分发现那部的士的。根据的士电视台资料，他们在11点47分收到要求拖车协助的通知。王先生，你有什么好说啊？王世伟无言以对。王先生，你住蝴蝶村，车上有血迹，为什么不用蝴蝶村停车场清洗啊？洗龙鼓滩做什么呢？况且你都知道啦，架车被海水洗过是会生锈的嘛。为什么有淡水不用，用海水呢？证据我都掌握不少的啦，招不招工随便你啦。我哋一个钟头之后就回来的啦，你自己想一想啦。两个探员讲完之后就离开咗啦。侦讯室入面只留低满身冷汗的王世伟。时钟分针好不容易地走了360度。两个探员再次入嚟，我招供啦。王世伟成个人已经崩溃咗啦。重案组探员先同王世伟进行警戒。王先生，我哋唔系事必要你讲嘅，但系你依家所讲嘅嘢，将来可能成为呈堂证供。王世伟嘅供词令到两个重案组探员目定口呆，佢哋估唔到呢件事系咁严重嘅。琴晚11点几。我在屯門鄉事會路一間酒樓附近接到兩個忽得妹，我見到兩個妹仔都幾靚下，想搏下懵，將車駛到小坑村道，然後將年紀細啲個強姦咗。搞完之後，我想休息一陣，再強姦埋另外一個。當我有所行動一陣，佢哋兩個已經清醒咗啦，大叫救命。我随手立起放喺车头嘅铰剪，向两个人狂插，直到佢哋完全喐唔到为止。搞出人命之后，我将两条尸搬咗去附近嘅矿山村林屋区地盘，将两条尸抛咗山坑。之后，我将铰剪同埋其中忽得妹嘅传呼机抛咗落屯门北堡嘅水塘入边，然后揸车落龙鼓滩，用海水洗嗰啲血迹。点知就俾你发现咗啦。王世伟喺口供纸上面签名之后，当日上午佢由探员押到去弃尸现场，两个少女嘅尸身卷曲喺山坑入边，佢哋身上衣服已经被撕烂，雨罩亦都褪下，上半身赤裸，全身染有血迹。探员喺两个死者所着嘅牛仔裤口袋入边揾到佢哋嘅身份证。年纪较大的叫刘慧美，17岁，在发型屋做嘢的。年纪小的叫何雅贤，15岁，做售货员。王世伟在警车上面对着录影机讲述犯案过程， 上晝大約11:00，佢就被押返重案組總部進一步調查。下晝4:00，三個政府化驗師到場搜集證據，攞走一袋泥土、一小角染有血跡嘅報紙，吸取咗一啲乾固咗嘅血液樣本。探員喺水塘入面打撈到一把鉸剪同埋一部傳呼機。法醫喺現場初步檢驗，兩人嘅頭部曾經被硬物襲擊，頭同頸部被刺傷。何雅賢嘅腹股溝、大腿內側同埋陰毛上面發現有男性精液。黃世偉稍後被帶返警署，落案控以謀殺罪名。警方攞走黃世偉嗰日所著嘅衣服進行科學鑑證，發現佢內褲上面嘅精液同遺留喺死者體內嘅相同，兩個死者身上面亦都有佢嘅衣服纖維。雖然證據確鑿，但是黄世伟只是承认强奸和误杀。1988年8月初，这宗双重凶杀案开始审讯，黄世伟在庭上否认谋杀罪名。8月9日，6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退庭商议6个小时之后，一致裁定被告谋杀罪名成立，法官依例判处死刑。龙鼓滩少女相思案现在已经列为警方刑事侦缉教材。以下是一个教官和学员讲解能够很快破案的原因。这宗案这么快侦破，最大功劳是两个交通警，因为他们的老练，用说话套取疑凶的口供而不令到对方起疑，第一时间用通讯器将资料通知探员，令到凶徒入了警署之后，以为警方已经掌握了很多证据。探员很快地印证了疑凶的说话，疑凶完全崩溃，留下一个人在侦讯室一个钟头是一种心理战术。疑凶不知道在这个钟头之内，警方又找到几多对他不利的证供，与其讲大话被人逐句驳斥，不如自己从实招来。有人以为这宗案冥冥中自有主宰，但是如果不是凶手将的士驶入沙滩清洗血迹，就不会因为车胎陷入泥沙开不回车出来。在科学观点来看，干沙吸了水是会下陷的。疑凶用大量海水清洗架车，架车不陷入沙入面才怪啦。教官稍后又根据这宗案模拟了几个可以逍遥法外的方法，但是教官最后以这句说话作结，世上是没有毫无破绽的犯案手法的。